释放压力。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62年5月18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格林湖所传讲的信息 Letting off the pressu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518。那谢谢你们，让我们保持站立一会儿做个祷告。那今晚多少人想在祷告里蒙纪念的，那可以举手将它表明出来。那现在让我们低头来面对主。我们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上来祈求许可来就近你怜悯的宝座。我们绝不想站在审判座前，我们只想站在怜悯座前，因为我们是靠着他的恩典在怜悯当中而来。今晚首先要为活着在这里而感谢你。哦，撒旦多渴望在战斗中立刻叫我们从战场上取走，但天使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我们为此何等的感恩。我真高兴有了一个新鲜的经历，知道了主应许的真实。今晚我感谢你为这次在神国度里的基督徒的公民同胞们的聚集，在地上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伟大群体当中，用这种方式围绕着这道交通，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为全福音商人会广泛的影响和福音在商界以及各行各业中的广泛的传播而感谢你，为今晚台上还有会场中这些宝贵的被高抹的仆人们感谢你。他们的身后是多少年来努力向前的基督教的印记，年复一年一直战斗在前线。神的亲版，我们祷告求神的天使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各就各位，拯救那些还未得救的，用你的圣灵来充满他们，将神全副的军装赐给那些还没有穿上鞋子还没有扣紧腰带遮盖好的人。我们祈求你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主啊，愿这次的营地聚会上升起如此荣耀的呼喊声，使那位曾行走在加利利海上的今晚也行走在这湖上并与我们同坐。主啊，照我们所需要的对付我们每个人，主啊，通过你的道向我们说话，因为我们的盼望和立场确实是在你的道上。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那今晚我儿子 Billy 接我的时候早了一点，那他对我说我真想那带你到那营地那去。他说你见过很多的大会，那我们一起去过了世上很多的地方，但这会是你所见过的最安静最宁静的地方。那我说好的。他说但我要迟一点再去。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跟几个弟兄那站在营地那里，两只又大又肥的灰松鼠 然后站在树林里边，说你会追赶他们到半夜，直到打中他们的。我说好，保罗，那很荣幸今晚能在这里，那我有太多的事情是要感恩的了，那真高兴能活着并服侍主。那我确实很感激我们宝贵的布朗弟兄刚才对我所做的那这了不起的评价。那站在一个这样的人的后面，那我确实觉得很渺小，都不想那照刚才在这台上所称呼的来称呼他，但那确实是很大的头衔，那他可能不喜欢那个，所以那他说你无法把五旬节派的和长老会的去分开，那不能当长老会的成了五旬节派的时候你根本做不到，没错，那是他们成的一样的。那肯定的，我对那天晚上从布朗弟兄那里听到的伟大的信息而感到惊奇，那是主的仆人通过他的频道所传达出来的，那何等的祝福了我的魂，知道神正在兴起这样的人。那我知道我宝贵的朋友从南非来的杜普莱西弟兄就在这里，那并且他已经对你们传讲过了，那我确信那他充满了从神的伟大天国而来的丰富的维他命，那他也带来了如此激动人心的信息。那你们知道进来之前，那我在那周围这里走了大约100码，要这只是我想到了明年我自己要举行的一场的大会，那把他带到这里边来搭起帐篷，那看我们能不能够租到场地呢，每个人都可以住在附近，待会在这里边待一个星期，只为病人祷告，把病人和受苦的人领来，那都会非常的好的。我们要为这个祷告，看主对此是怎么说的。那我喜欢照他所告诉我的去做，那你知道，那之后我就会对此感觉很好了。那我确信，在弟兄们中间，宣布一些我将要举行的聚会，应该是可以的，我猜呢应该没问题的，对吗？那我知道，我不认为那会伤害任何的东西。那若主愿意，明天我们要来这里明晚参加一场的宴会，那接着星期天下午我们在我叫不出那个名字了，马瑟或梅瑟，芝加哥马瑟高中礼堂，那上次大会那我就在那儿，我们享受了非常荣耀的时光。那接下来是星期的晚上，我相信也是在马瑟那举行一个宣教士的聚会，或者是为我们交往很久的约瑟波斯弟兄举行欢送会。那见到波斯弟兄，那卡尔森弟兄，萨姆尔弟兄，那真是非常的好。那今晚有很多人在这里，那我四处观看，看到他们的面孔，那我对此感到非常的高兴。那然后就回家，准备前往南卡罗莱纳，那南部的南松来参加6月7、8、9、10号的大会，那午夜的呼喊这份报纸刊登了。那接着那去另一个长老会的信徒，那 Big Bye 弟兄，那写了那篇文章，那长老会博士会见五旬节派的先知或类似的什么文章。那我要去南卡罗莱纳州的哥伦比亚那跟他会合，然后去南门市的母牛宫，我们曾与基督徒商人会在那里举行过很多的大会，接着从那里上去，我相信是去圣塔莫尼卡或某个地方，那一直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格拉斯谷，那再一直去往我相信是斯波坎，从那里回到那一直到俄勒冈州，俄勒冈州的撒冷，那再去往英属哥伦比亚，那往上去到阿拉斯加兰克雷奇，那等到复兴会议结束，就为基督徒上人大会组织一个分会，然后那尽量及时赶回家过冬，为海外做预备。那我曾经那倾听并观察了我的五旬节派的弟兄们，那他们预言说 那即将到来一场大规模的复兴，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经历的复兴已经停止了，但必定会有其他荣耀伟大的事情发生。那所以挪威师在努力查考，要在圣经中找到相关的经文。我想如果我们的启示，那我们的启示必须得符合圣经，那样我们就能知道它是否是对的。如果它是来自经文的，那就是从主来的，那我相信那是对的。那晚上的果子成熟的时候要到了。那天在复活节早上，我传讲了心腹树，讲到基督就是那棵完全的树。那大卫看见了，说他立在溪水旁，那后来罗马如何将这棵树砍倒，那完全的树结出了神完全的果子，被挂在一棵人造的树上，那神第三日叫他复活了。那然后出现了一棵新复树，结出了果子，那结果敌人又来把它砍倒了，经历了黑暗时代，但主说我必恢复。那路德派那么兴起之后变成了宗派，那那个枝子被剪掉了，为了公会出现形成了宗派，那跟枝子被剪除了，五旬节派出现，那跟枝子被剪除了，但当晚上的光出现时，那果子就在树的顶端成熟了。我们快到路的尽头了，所以那么期待未来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那你们知道我刚经历了一场的事故，几乎把我两只眼睛都炸瞎了，那我非常感恩那今晚能够来到这里还能够看见。那你们记下经文啊或主题的人，我不知道是否要给我讲的内容起个题目，那我把一些的注释还有经文记在这里，那我觉得可能是主让我在这个主题上面来讲一会儿的。那通常我从不会超过，那那天索斯曼的教会大概用了六个小时或差不多那么久，那花了很长的时间。那你知道我懂得不多，所以我必须得等候，那必须得慢慢来。那不像这些的弟兄，他们是真正的神学家，那可以就这么就讲出来，那我必须得等着他出现，那他会慢慢的来，你知道那会花很长的时间，也算花很长的时间开始，又花很长的时间来结束。但是那我觉得那开始运转了，你知道就好像把一部车的档都挂遍了，直到挂到了最高档，接着他就跑得非常好了。那就想让他那样跑一会儿。所以那让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今晚让我们从神话语的箴言书18章10节还有以赛亚书32章2节的读起。那箴言18章10节是这样来读的。耶和华的名是坚固财，一人奔入便得安稳。那以赛亚书32章1节和2节，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统治，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愿神给所读的这宝贵的道加添祝福。那请你们为我祷告。那几天前我在路易斯维尔听一个黑人小弟兄，那五旬节派的传道人讲道，那他在传讲，那在讲论，那他会失去几分钟的灵，那停下来说你们在为我祷告吗？然后他会说，那又讲了几句，说请某人为我祷告，那除非你到台上来一次，否则你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的。那上讲台绝不应该只是为了让人看见或让人听见，你必须带着在房间里祷告过的那种的更新走上来，在恩膏下进到会众当中，来照圣灵说要做的去做，照主说的去说。 那我不知道主要做什么。那我曾这样开始过讲道，那看到圣灵穿过祭坛，那叫出活在淫乱等等之中的男人女人，领他们到祭坛上，那去承认看见主释放并医治那些人，也并不知道主要做什么。那我见过他带来砍伐基督徒的信息，有时又会祝福基督徒，那你并不知道你只去了那里仅此而已。那如果你带这些切合自己个人观点的死板的思想过去，那你可能会被大大的愚弄的。那有一次一个叫杰克摩尔的小传道，你们许多人认识的，他是那这个团契的成员，他有个小儿子那叫大卫。我常想起这是他大约大概是六岁，他听过他爸爸还有所有的传道人讲道，所以他就以为主呼召他也去讲道。那他说了一直说，爸爸我想讲道。他爸爸说，好的大卫，那总有一天你会的。一直在说，就是现在爸爸你答应过我可以讲道。于是他妈妈给他穿戴整齐，打了个小领结，穿上了长裤，那白衬衫，那他看上去就像个神职人员了。那天晚上他走上去坐在椅子上，那准备讲道。那于是杰克利就说，那各位你们知道大卫很久以来一直想讲道，那现在那我们就放他出来，那大卫上来吧，那跳到这里来讲吧。他说他从椅子上下来，像是要是世界都被点燃起来一样，他从讲台的末端那里跳了上来。他从左边看到右边，他看上去如此的不知所措，他说这行不通，他又走回去坐下来了。那我见过许多时候我都觉得那又行不通。那我们的传道人那不管怎么样都必须得站起来，那摇晃晃的走过去，所以就像那个小弟兄所说的，请为我祷告。那今晚那思考着那这个题目，那读完这荣耀的那经文的内容，那到了聚会的另一部分，那我想选一个出现在我脑海里边的主题。那我以前试着传讲过这个题目，叫做释放压力。那我认为这会是非常恰当的。那到处都充满了压力，那每个人似乎都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那是什么造成的？出了什么问题？那每一件事情，那这是个充满压力的时代。那人以90英里的时速开车穿过大街，然后说警察在这边收到罚单，那在路上那几乎冒着生命的危险，那飞速的奔驰，就为了领先别人5英尺，那在回家前去酒吧喝了个把小时。压力，没错，那即使是基督徒们也这个也搅扰着他们。那看到一些人那在极大的压力之下，那容易发脾气，那积累了足够的脾气，好像随时都要爆发似的。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不应该是这样的。那脾气是从撒旦来的。那每个人都在压力之下。那当我不相信那这里的这群人是这样的。但是那你知道那这些聚会要被录音，那传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要对那群处在压力之下的人来讲。但是我想那你知道这困扰了很多那样的弟兄。那压力，那如果撒旦能使你处在压力下，他就几乎能把你打败了。没错，那么多的压力，人们在做错误的事，那试图掩盖，那这么做唯一的结果就是积聚了更多的压力，那只能积聚更多的压力。那我知道压力意味着什么。那我那天因为压力几乎失去了性命。我很高兴主那给了我一种的休闲，让我外出钓鱼打猎。那大家都知道我妈妈几个月前去世了，那我认为她是属神的那蒙福的圣徒。那么季节那天我没有别玫瑰花，那些人说，比利你怎么了？你妈妈不是刚去世了吗？你为什么不带一朵白玫瑰花呢？我说不能带白玫瑰花，我妈妈没死，她活着。那如果我带两朵花，那我就是在你们的路上放了块绊脚石。如果带一朵白花，那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个伪君子，因为我相信他活着，他不是死的。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被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我相信这话，这是他的道。所以 那我的爱好是钓鱼和打猎。那我对此感到很高兴。在我回到家，那电话来自各地的人坐在那儿，那等了几个月，那他们也在压力之下，那尽力想搞清楚那主要他们做什么，那有什么，那在他们的生命里，那我们待在那儿直到神从天上降下来说话，把那个启示给他们，那也让人们积蓄了压力。那当我变得紧张时，我就下去，那我属于某个俱乐部，那会下去打靶。那我一直想要一支威勒别的大口径步枪。那我的一些朋友要给我买一支，那枪非常的贵。那我真是不能让他们那么做。那无法看着自己让朋友那付那么多的钱去买一支枪，而自己却知道一些传道人在传福音脚上连鞋都没有，所以我没法那么做。那不就像阿尔特·威尔逊弟兄送给我儿子一支小的步枪，那都不知道他是个左撇子，那枪上有个使用右手的枪栓。我另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威利比枪的批发店，他说那让我把那支枪拿去借给威利比公司，替你重新膛孔，把它改造成一支威利比的大口径步枪。那如果你做的话就得花30美元，但要我做的话大约12美元就可以做了，让我替你来做吧。那最后我同意了，在曾是威利工会的弟兄刚领受了圣灵，那我告诉他说只管拿去吧，那他太想做这事了。后来我把枪拿到了靶场，那装上子弹，那举起来射击，我看见火在我头顶上，那喷了我大约5英尺高。那一刹那间我只知道那么多，那我以为自己死了，那这是一件荣耀的事，那我有种最平静的感觉。那即使我必须得要死，我相信我也不会害怕的。那所以那当时我看不见听不见，那什么也做不了了，枪爆炸了，那完全的分解了，那枪管往这边飞出了50码远，那枪托灯的飞到了后面50码，那枪的碎片把树皮都给撕开了，那在我手里边融化了，那是剩下的。用来听见一些像是喷射的声音，那听起来像我清醒过来，那试图睁开眼睛看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块碎片打进了我的前额，那一块打在我眼睛这边，从那边穿了出去，一块打进了脸颊骨，一块深深的打进了头盖骨这边。啊，这个碎片打在眼睛这边，那块碎片打进了骨头里，这块穿过去打掉了那哥们牙齿，因此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才看见。那跟我在一起的那人，他正要走过去看目标被击中的地方，我听不见他，也不能跟他说话，我用手那扒开眼睛试着对他打手势，他最后都过来了，那是伍德弟兄，那他太吃惊了，他连车都发动不起来。那所有们，最后那我却让人那把碎片给清洗了出来，那他们从我头盖骨里边取出了一些的碎片，我看见那些大的碎片那钉进树里边有1英寸半或2英寸深。那文切斯特公司证明说他们的枪能够承受6900磅的压力，那这大约是4吨，所以你瞧一定有6吨或8吨的压力爆炸，那在离我眼睛1英寸的距离内，如果他能炸开那支枪，那肯定那我身体只会有这么少的部分留下来了。那问题是出在哪里呢？那在他们给我膛枪孔的方式，那在枪的顶部留了太多的空间，这支枪并没有向前爆炸，是向后爆炸，所以打入了脸，炸断了大约1磅半重的枪栓，后天了一支炸到了我身后，那保留区俱乐部的路兰那里。那想到这时，那我就想，神呢，我很高兴能在这儿。那我意识到，那撒旦想要在那儿杀死我，但他做不到，除非神准备好要让我回家。那时我就准备好走了，因为时候到了，那还有更多的病人要接受祷告，或者还有一些的事要做。那接着那想到那个压力，那我想你知道，那得提醒了我一件事，那在这点上稍微讲一下，我想可能是有意的。那就表明如果那支枪一开始就是一支威勒比的大口径步枪，那它被造出来就能承受那个压力了，但是并不是一支威勒比大口径的步枪，它是用温切斯特枪改装成了威勒比大口径步枪，所以它承受不了那种的压力。那我想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吃惊的事情，那某天我会在这点上得到个主题。那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得假装我们是基督徒，却没有回到重生的根基上，你会在沿途的某个地方爆炸的，那压力太大了， 你承受不了，除非你是为这儿被造的，而你不可能是为他被造的，除非神抓住了你，不只是把你擦亮了，而是让你从一开始起初就开始做一只真正的大口径步枪，神真正的孩子，那被造来承受着道，被造来承受着压力，这时代的压力太多的爆炸了，人们试图模仿别人，说他们迟早会爆炸的。神把我们带到这世上来，把我们放进教会做不同的事情，我们必须得做真正的自己。神借着他的预知把我们放到了教会里，那我对此感到何等的高兴。那压力积聚起来，那早晚会在你身上显明出来的。那几个晚上前，我们的牧师那并不是病了，那只是精疲力尽了，那他太努力了，除了我自己的电话以外，他的电话转给了我，那我就去了医院。那他们告诉我，某位女士要在第二天早上做结肠的造口术，也许会死在手术台上，他是个罪人，那牧师无法去探访他，所以他们，那我接了打给他的电话就去了。那他们说的在病房321号，那我上了楼，我想表现的友善，因为我还没到探访的时间，我想同他单独的谈谈。我说女士，那这个护士，我说你能告诉我一个叫某某名字的女士在哪吗？他说我不知道，都在压力下。所以我说，他们说他在321号病房，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321看呢？我说谢谢你夫人。我到了321病房，我说有位名叫纳克尔斯的太太在这里吗？那没有叫的名字的人啊，我真是不愿再回到女士那里。所以我穿过走廊，我说纳克斯太太在这儿吗？不在，没有人叫纳克斯太太。于是我又回去，那另一个护士在走廊上我对着说，我说有人让我去321病房，那名女士纳克斯太太，她说可能是在221病房，到楼下去吧。我说好的夫人，谢谢。我下了楼，那个小医生坐在那儿，那请别误会了，我并不是针对这个，但他身高跟身宽的比例几乎是一样的。那他坐在那儿，理了一个平头，那跟我差不多年纪，他手指间摆弄着那个听诊器。我说你好，他直接往旁边看，我想我可不想跟他说话了，这里太多压力了。于是我走到护士那里，我说女士我有点被搞懵了，我上楼去找一位女士，那叫纳克斯太太，她应该是在321病房，那明天早上要做癌症手术，那结肠造口术，你能否告诉我他在不在那层？那上面的护士说他可能在这下面的322或331病房。他说那就去看看呗。我说谢谢你。我又回了他的，不过他们对此一无所知。那所以那我接着又出来。那当我经过时，那走廊上的一位女士说去问问这边的护士吧。于是我走到他那儿，他说，我说你好吗？他说你好。非常的友好平静。我说你能告诉我那这层有没有一位女士？我说我完全被搞懵了，那我一直在上楼下楼。我说那是一个叫纳克斯太太的女士。她说等一下先生，她摘掉脸上的口罩，那因为她去过手术室，她跑到了那边，她拿起了本子，那她在那本子上找，她说哦有了，她在221病房。我说太谢谢你了女士。她说不客气。我想哦，赞美神。那她甚至那么匆忙，然而她依然的至少还有礼貌。于是我走出门，我往回走，那有三个副楼那都被阻断了，我都不知道该往哪一边走。那我看了一下，我看不到什么指示牌，那这个小医生走过来，拿着他的小医疗包，举着听诊器，我说先生你能告诉我221病房在哪里吗？他说往这边走，再往那边走。我说谢谢你提供的信息。哦，每个人都在压力之下。是的，没有时间，那没有人似乎，那每个人似乎都要去某个地方，那匆忙等候，那整个世界似乎都被压力折磨，那医生并没有解药。没错，但我今晚何等的高兴，在这一切当中有个人有解决的方案，那就是神，他有解药。 如何能从压力之下出来。那我跟一个医生谈论这事儿，那是一年或更久之前的，他说伯兰弟兄，他说你知道那精神病院都爆满了，他说精神病医生都在崩溃，他们找精神病医生给精神病医生诊断。我说天哪，他说我想知道那解药是什么，我说我有，他说什么，我说耶稣就是答案，他是这一切东西的答案。那他说我相信你是对的。那这个神经质的时代，没人有一分钟的空闲。那过去我们可以去那探望邻居，那些姐妹们，那你们都没时间祷告了。那我想到了约翰卫斯理，那苏珊娜卫斯理姐妹有17个孩子，那她当时那并没有什么自动洗衣机啊、烘干机的东西，她打开水龙头也得不到热水，从一个旧的松木桶从泉眼那里边取水，但她依然可以每天找出两三个小时让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教导他们圣经。那从其中出来了改变世界进程的查尔斯和约翰。那瞧，我们如此的疯狂，想去某个地方却哪儿也去不了，只是没头没脑的往前冲。那在旧约，那当一个人做错了事时，那也许他杀了一个人或做了什么错事，那个被他杀死的人，他的朋友们会四处寻找，这人直到找到的把他也杀了，因为旧约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约书亚建了起初的地方叫做陶城，那这些地方有一座陶城在基列拉莫，都认为从但到别什巴那是有四处的地方，那他们是那里的陶城。那如果有人做了什么错事，但呢其实那并不是想要那么做的，他就可以逃到其中的一座陶城的门口，为他的案子来申辩。那告诉他们说他并不是有意要做那恶事的，那然后他就可以进入这城，那免受敌人的伤害。那但是如果他说了谎，那追赶的人找到他，如果他说谎了，他们就可以直接将他从祭坛上面拉下来。但如果他是真实的，那他并不想要做错事，那么他们可以那照在这城里，那他就是安全的。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是逃城。那追赶他的杀手或追赶的人想要杀他，那他可以免受其害，那他被保护了。但首先这人必须是意外犯错的，那如果他是故意有预谋的犯罪的，那就没有希望了，那他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但如果他并不是有意那么做的，那我在这里边停一下。那今天有些人，也许这里就有些人，你做错了，但你并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那我见过一些那妄称主名的人，那我见过一些手里拿着烟那站着不停的吸着烟的女人，那两人在咒骂，那向来要走到他面前面说你是个基督徒，那如果说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有意要那么说的。我见过一些的女人因为觉得羞耻，几乎要烧着自己的手指了，把香烟藏在身后。那喝酒的男人，那他们那会溜出去的，藏在某个地方。那瞧他们，那种还是有希望的。但有一些的人，那他会走上前来，当着基督徒的面在咒骂，还自作聪明，那人就没希望了。当你讲到反对错误的事情，那传讲圣洁。那讲女人不该穿不道德的衣服，那他们所穿的这些的那紧身的短裤等等，那他们穿那些衣服只是为了下流，那当他们那么做时，那就没有逃城给他们了。那即使逃城在那儿，他们也不会去寻求的， 因此他们迟早他们会被追上的。但对那些想要一处逃脱地方的人，那当你做错事时，你是不可能觉得舒服的，你没办法觉得舒服。那当一个人违背了神的律法时，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你知道阴间的猎犬就在你身后，你的罪迟早会找到你的。那你们一些商人，如果你从这里边出去，那故意的欺骗人，你知道你自己做错了，那个罪迟早会追上你的。是的，他们相信啊，没事的，不会有什么伤害的。但晚上你开始跪起来祷告时，你里边有什么东西在告诉你，那东西就立在你的面前，你知道你错了。那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面对的事情，有时候有没有无法支付的债务，有时候有些我们无法兑现的承诺，那我就有很多。但有一件事那让我觉得好的事，那夜间当我做完了一切能做的，我探访了能探访的每一个病人，然后还有许多人认为他是个伪君子的，从来不来我这儿，我那个儿就跟那个孩子一样的重要。我知道他们有那样的感觉，他们一定会有那样的感觉的。但当我已经用尽了最后的一点力量，我尽力做了我一切能做的，那夜间我来到父的面前跪下说，神在这城里有上百人在打电话要我去他们那里，但我实在是无法再往前走了，你知道我的力量。那接着我感觉到，那即使他要召我走，我把头枕在枕头上，便在夜里死在那上面，我已经在避难所里了，那我已经为主竭尽全力了。如果我们能那么做，神就会为我们开一条路。那这个人来到这座逃城，在他进到里面时，首先他必须想要进去，他必须渴望逃避那正在逼近他的愤怒，他必须想要进去。那我并不是有意要批评，那我怎么说，那神知道这一点，那这跟批评相差十万八千里。我参加过一些的聚会，那传道人在讲道，他说你们今儿从过道下来，那找到你的朋友领了上来这里。那对于这点我总是觉得有些勉强，我相信要是神的道没有说服的话，如果他让人信服了，那圣灵就会带领。都太多情感的东西了，一个归向基督的人必须是理智敬畏的上来，基于圣灵使得信服，向他显明有人受死是为了要拯救他，他是在道的基础上理智的上来，相信接受基督做了生命的替代物。那我相信一个人归向了基督，那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那新约的逃城就是基督。那一个来到逃城的人必须想要来，他必须记住还有一件事，就是他必须待在那儿。吼吼吼，那他不能只是跑进去，那他追杀他的人走了然后再出来，他必须得着满足才行。那我相信如果一个头脑正常的人看到死亡在他后面追赶，那魔鬼的阴间在等着的能找到一处逃城而却又想出来，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只要他在逃城里他就是安全的，那如果他再出去，那就要面对那追杀他的。那在基督里我们有所逃城，我们是有保障的，我们有了平安，脱离神的愤怒以及那临到我们的阴间的愤怒。那这处避难所 那这人必须就想留下来。那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想要留下来。那要我怎么说呢？我在讲台后面快32年了，当我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就开始讲道。那我说这个是从内心深处说的，我从来没有一次想离开这荣耀的地方。正如那位作家所说的，我安稳在神的庇护所里，快乐生活在他的爱和恩典当中。正如作家所说的，我活在哈利路亚那一边，我在这里边太高兴了，即使地上的万两黄金都不能让我离开这有福的地方。不，尽管这试探人的那是经常试图要说服我，但我在神的庇护所里得以安稳，快乐地活在他的爱和恩典当中。我的是何等舒适的地方，我知道我会免受仇敌的伤害。那这个人那他跑着，那敌人在他后面追赶，那很快就要抓着他了。那因他所犯的罪将他切成碎片，但他的进入那里时，他就可以释放压力了，他安全了。在那杀人的进去之前，城门的守卫会拦住他们，就是要杀他的，因为他到避难的坚固才就得以安稳。那当他到了那里，那他就可以真正的觉得安全了，释放压力了。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抓住我了，但现在我安全了。我找到一个避难所，这是何等的一个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在外面他就会死，在里面他就没事了。因此神给我们造了一个避难的坚固台。圣经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他们再也不会被追上了，他们是安全的了。我真是太喜欢这个了，神预备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哎们，敌人无法抓起你，因为在基督里你是安全的。那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次在东方，我正跟一个传道人的朋友坐在吉普车里，那我们要翻过一座山，那里有些绵羊，那有些驴啊等等在吃草，那有人在照看他们。我说你们是怎么称呼那人的？他说布兰弟兄他是个牧羊人。我说我以为牧羊人只是放牧绵羊的。他说不，牧羊人放牧绵羊、山羊、牛、驴、骆驼，无论是什么。我说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他说那这里边我想你知道一件事，布兰弟兄。他说当太阳落山时，那牧羊人就去那所有的这些牲畜中间，那他要找，那直到他找出了最后一只绵羊，然后他把绵羊领进羊圈，那夜间他把羊关在羊圈里，而其他的动物则待在外面。那虽然他放牧他们所有的这些的牲畜，那当时有个想法临到了，我说哦神啊，让我不要像驴，让我做一只绵羊，让我的火焰变得暗淡，那生命的太阳在落下，那眼睛闭上时把我安全的领进羊圈里。我不想做一个所谓的基督徒被撇在外面，我想做一只真正的绵羊。我想那他们都在同样的草场上吃草，就像圣经说的，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那他们坐在一起，那很多的人群，一些人是一些人不是，那他们都在同样的灵底下，那圣灵会祝福同一群人。他降在那雨降在那吉利上，那吉利他会立起来欢呼，那同样的雨降在麦子上时的，但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基督徒会接基督徒的生命，那注意，那神安全的地狱，神安全的场所，那当我们在里面，在那避难所里，我们就有权享受神医治的能力。如果神赦免了他的敌人，那把他带进了避难所， 那领他进去后，他岂不更会看顾他们？瞧，那里有医治的能力。所以，当基督徒生病时，没有必要那对此过于焦虑。只要记住，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就是应许，神应许了，他不能再把它收回来。那里是我们疾病的避难所，是我们忧虑的避难所。你们将一切的忧虑献给他，因他顾念你们。那是个避难所，信任他的道，他的应许，他做出的一切的应许都属于你。只要你在他的国里，只要你去了他那里寻求避难，你就有权得到他做出的每一个应许。这里或任何地方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得着基督为他受死的任何的东西。那你在基督里就拥有了这一切，他全都是你的，绝对是。那看看这个书念妇人，那他的小孩子死了，那我想象主赐给他的那个小家伙，那让先知说了，那那个小男孩到了12岁一天，他跟爸爸一起在田里，也许是中暑了，那他喊着说我的头，那父亲一回到家，那哀嚎声就响了起来，那这个小孩子，这小男孩死了。那这妇人把孩子放在伊利沙的床上，他说给我背头骡子，我要去先知所在的洞里。那这丈夫说，那既不是新月也不是安息日，他不会在那里的。他说一切都平安。那于是加些看见的过来了，伊利沙站在洞口往外看，他说那书念妇人来了，那他正骑着骡子快快的赶来，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你去问问他。他说你一切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夫人说一切都平安，一切都没事。为什么？他可以释放压力了，他已经来到了神的代表的面前，他来到了活着的道面前。主的道临到先知，当他到了这位在神面前能够足够蒙恩典告诉他说他要有个儿子的人面前时，他就在同一个拥有神真实的道的人的面前。哈利路亚！今晚我多么的高兴，我来到了同一位神的面前，他拯救了我脱离有罪的生命，应许在末日教父活要医治我的疾病，我在世上是特别看过，压力就释放了，忘掉了压力吧。那夫人就上前伏伏在伊利沙的脚前说一切平安，肯定的，他来到了道那里，他进入到神的同在中了，压力被释放了，现在一切都平安了，压力释放了，因为他来到了神代表的面前。今天神在地上的代表就是圣灵，那你在他的面前，那看到他祝福你，你还怎么能够继续这么大的压力导致你恨你的邻舍呢？你怎么能在心里面继续宗派的分歧呢？那说如果他们不是五旬节拜的，如果他们是一体论的或三体论的，那如果他属于神教会的，那如果他属于神的会，那我就不能跟他来往。你怎么能够在全能神的同在中那么做呢？圣灵怎么能够降在一群会众身上而制造宗派的分歧呢？那怎么可能那么做呢？释放压力。但问题是我们积聚了压力，因为我们的宗派意识太强了。哦，美国因此而腐烂，那组成的宗派，那画出了围栏信条，你为什么要关心那些信条和围栏呢？那进到神的同在中，进到圣灵的同在中，然后释放压力，这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些商人团契聚会的原因。那你们似乎都可以放松下来，释放压力，不以他为耻。我曾跟他们的一些人那一起站在最好的宾馆里边，那最大的地方叫圣灵，连到长老会的、敬信会的、为了公会的，他们都能够握手喊叫赞美神。为什么？他们释放了压力，这才是关键。他们并不在乎任何人说什么，他们在神的面前了，在释放压力。那是个释放压力多好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供你跑的开始吧，就是这样释放压力。那这么做是好的，如果你不那么做，你就会爆炸的，那阀门会爆裂的。好的，那我们记住信任主的道。那甚至也说当我生病时的信靠他们，肯定的。 那看看玛利亚，不是说是马大，他的兄弟死了，打发人去叫耶稣，那耶稣非但没有来，反而走开了。那他又打发人去叫耶稣，走得更远了。那真是在积聚压力。那不，那今天我求他，那他却走得更远了。我又去求他，他还是继续越走越远。没过多久，马大埋葬了他兄弟后，他听到耶稣来了，他就跑到耶稣的面前，伏伏在他脚前，并不是责备他。那如果你那么要就近神的恩赐，你什么也得不到的，你必须怀着敬畏和尊重上来。那如果你只是上来说我来试一试，你不要这么做，你得不到任何东西的。你要怀着敬畏的上来，完全的降服，就像那个走进逃城大门的人。那你知道那是唯一能去的地方，你必须带着相信而来。啊，我要到祭坛去看能不能说方言，我要下去看我会不会叫喊。哦，弟兄，你干脆还是待在位子上吧，你得不到任何东西的。没错，但你要知道这是你唯一的避难所。你坐在聚会里，你努力着，你想到我怎么能够拿到祷告卡，我看到过人们这么做，那压力就积聚起来，那么完全错过了。我看见他们站在聚会中，在祷告队列的走到那说，那如果瞧你在跟你自己的争斗，不要那么做，那叫放胆怀着敬畏而来，走进神的同在中，知道神做了应许，那就没问题了。那马大上来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不是你为什么不来，而是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主啊，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释放了压力。那虽然他眼里饱含泪水，虽然他软弱的身体疲惫，但他可以这么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即使现在，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喜欢这个谁的先生，他得知了他所寻求的。为什么他来到主的面前？他并不是大发脾气，说我们叫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我们离开了教会，撇弃了自己的宗派，我们出来跟你同行。我们以为你是个拯救者，那看到过你一些病人，你自己的朋友病了，却任凭他死去了。我们打发人去叫你，那就是现代五旬节派的版本。不，马大可不是，罗先生。他说出啊，那正是他所说的，他的主。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他说你的兄弟必复活。他说我知道主在末日他必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先看看他把多少压力放在马大身上，但马大不接受。神的说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临到世界的压力释放了。为什么？他找到了避难所，他找到了藏身之处，甚至在死亡当中他也找到了避难所。那在死亡的时候有一个避难所，你们相信吗？让我们看看在埃及逾越节的晚上，那里死亡临到了埃及，对这些奴隶来说那时候到了，那神受够了厌倦了那些人对待的百姓的方式。那他怎么做的？他要求有一个赎罪祭来保护他的百姓，他总是开条路保护他的百姓的，只要人们愿意接受。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埃及的一个案例，那是夜间的，那是位，那这就来了，那夜幕降临。那自从他们下到埃及，从来没有一个夜晚像这个夜晚。哦，那是个可怕的夜晚，那到处漆黑一片，月亮不再放光，星星也不出现。哦，那是个何等可怕的夜晚，一切看起来都像厌倦了一样。一个小男孩走到窗前往外看，他说，爸爸，你认识跟我在街上玩过的那个埃及小男孩吗？那瞧着家里边上空悬挂着两只黑色的大的翅膀，那他妈妈站在街上尖叫着说，我的孩子死了，我的长子。接着抓住了爸爸，就是爸爸，你不关心我吗？你不知道我正是你的长子吗？我能看见那位父亲相当平静的握着他儿子的小手走到门边说，儿子，你看见门楣上的血了吗？你看见门框上的血了吗？瞧，咱爸爸，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儿子，那是神的应许，只要释放压力，神说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我一见着血，那是神的应许，所以那些翅膀不会过来的。小孩走到窗边再看，都说，爸爸，他来了。父亲正在忙别的事儿，天使降到了门口， 但你见到血就越了过去，看到了吗？为什么释放压力？神应许了，他要照着神的应许，神总是持守他的应许。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件小的事情，你们注意到吗？那他们说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他们在埃及时是奴隶，那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应许之地，没有一个人去过那儿，他们对那个一无所知，除了他们所听见神应许要领他们去往应许之地，那里是牛奶与蜜之地。那对一群奴隶来说，那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挨打只能吃一些发霉的食物扔给他们的，那天天挨鞭子，那是件可怕的事。那听着基督徒们留意这个比喻，那当他们听说有一片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那他们可以住在自己的家里，他们不需要害怕了，那是一处避难所，可以在那里边种植花园，生养儿女，安稳的生活。那突然从旷野来了一位先知，有火柱随着他，或者说他跟随着火柱，他们就开始了去往应许之地的旅程。当他们去到加利斯巴尼亚，当他们远时发生了什么？那约书亚，那有个人跟他们在一起，是一个名叫约书亚的大能勇士。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他去了应许之地，带回了证据。那记住，他们并不知道那地存不存在，他们只凭信心去往了应许之地。他们并不知道那地在哪，是火柱领他们去的。那这位先知行走着，留意着火柱，他们跟随着火柱，直到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那约书亚过了约旦河，去了应许之地，带回了证据，说那地正如神所应许的。那人们尝过了那葡萄，那一串葡萄需要两个人扛着，那正是神所应许的。他们找到了，那地就在约旦河的对岸，肯定的，他们从未见过，他们知道没人到过那儿，但神应许了，神总是持守他的应许。那就是令人脱离奴隶的身份，去到能有自己家的地方。有一天又一位伟大的战士来，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教导说，那说在我父的家中许多的住处，他教导人说死了以后还有生命，可以再活，他教导有死人复活，而且必有一天他要来审判全世界。有一天他下到了死亡的约旦河，他越过了约旦河，第三日回来了，带来了死人复活的证据。哈利路亚。他站在那儿吃饼和鱼，对门徒一起四世显明了自己活着。他说，你们摸我，我不是个灵，我是人，有骨有肉。他是谁啊？是我们时代越过了死亡之河，又带着证据回来的约书亚。不但如此，他还说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他们接受了命令，要上去等候，他要将救恩的定金赐给他们。你想知道那定金是什么？那我用$10,000买你的农场，那我就付给你$1,000,000，那留着的，那这是个承诺，那你要给我留着的，那是定金。那所以主说，我要向你们证明，你们要得救恩的定金，但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边等候，直到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有一天，那我自己也是，从现在最终没地方可去，发生了什么？就像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神差回了圣灵降在等候的门徒身上。当他们等候时，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从死里复活了。死是什么？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死是什么？就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今天很多人称他们自己是基督徒，他们想相信某间教会的某个信条，你告诉他们神的道，他们当面嘲笑你，那是罪。因为那个跟他们的信条不符合，他们就不想跟那个有任何的关系，那就最好去做别的什么事去吧。神的道是真实的，是的。难道他们那让门徒们从那里下去时，他们知道他们得着了复活的证据。那今天，那就是我们所有的避难所，看看所发生的事，那让我们意识到，那在替我们受死，当我们意识到 那并不是我们的义，而是他的义。当我们接受了做个人的救主，我们就借着洗礼跟他一同去到了坟墓那里与他同死。如果你没有，那你就不该被埋葬。所以当你向那当你死了承认了自己的罪，并称自己是个罪人，祈求怜悯，然后借着洗礼与基督一同埋葬，我们也在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那现在你既然从罪中复活了，哈利路亚，哦，现在觉得兴奋了，弟兄，既然从死里复活了，那有了的复活的样式，那从有罪的生命中复活了，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被圣灵充满，有了永生的证据，证明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的魂今晚与基督一同活着，因为罪在我们之下，我们从那里复活了，这就是我们复活的定金。阿们。你怎么知道你出死入生了？你站在哪儿？因为我们已经从罪中复活了，借着洗礼与他一同埋葬，我们已经在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了。现在我们的魂与他在一起，他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感觉到了他的同在，我们看见了他所行的事，我们看见了他在行他在地上所行同样的事，通过教会来行事，医治病人，知道他们心里边的想法，辨明大能，叫死人复活，完全行着他行过的事。那么就释放压力吧，弟兄，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跟他一同复活了，我们现在正坐在天上，不是我们将来会，而是现在就是与他一同复活了，就坐在天上，拥有永恒得救的定金。没错，阿们，释放压力，让原子弹来吧，不管他想做什么，我们跟主一同复活了。阿们。这些压力是怎么回事？你在争吵什么？从一个宗派跑到另一个宗派，释放压力归向基督，让神的灵在那里边回头看看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向下，你看看这个世界，那你再也不想进去了，不想了。为什么？你与他一同复活了，你是个新造之物，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释放压力。约书亚过河给他们带回了证据。他们怎么做的？抱怨，不信。今天的宗教世界也是这样，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就永远是一样的，他们害怕这个，他们害怕圣灵，而这正是我们复活的证据，证明我们得着了永生。那看起来我可以用一件事把这点给他盯牢了。以利亚和利沙总是预表基督和得到了双倍分量的教会。我所做的事你没有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因为我父那里去，等我父那里去时，你们就要做比这更大或者说更多的事。当伊利亚呼叫伊利沙时，他神在洞里以微小的声音对伊利亚说话时，他就披上袍子下去，看见了那个年轻的先知，那赶着牛经过田里，那就知道如何离了彼时，于是伊利亚把袍子搭在了身上，伊利亚一定是把袍子又拿了回去。那伊利沙受洗了，瞧，那有了伊利亚身上的灵，那里有了一份，他被称作一位先知。那后来当他跟伊利亚去了约旦河，他带着那一份过了约旦河，当他回来时，他有了双份的荣耀归于神。在圣灵接着降在我们身上时，那就得到了一份。当我们越过死亡的约旦河，在复活中回来时，我们既有灵的身体，又有了跟基督一同复活的肉身。希望没有把你们震聋了，我的弟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已经复活了，我们出在了。有人在说预言，哈利路亚，与他一同复活，现在正坐着。你曾在那里坠落多少基督徒，请举手。那基督徒，你回头看你最初来自的地方，那表明你曾死过。你从前不想参加这样的聚会，你从前不想坐在这么热的会堂里边，你从前不想花钱穿越这一带地区，你宁可去某个下流的酒馆之类的地方。为什么？你死了， 那曾是你的天性，你生前就是个罪人，但基督回来了，说必不撇下你们不单位，我要赐给你们定心，我就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呵呵，这就是了，那是定心。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将世界踩在了脚下，人们以为我们疯了，难道你不知道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们吗？你怎么能用钱买和平，用钱买爱呢？这是列国想做的事，用钱买喜乐，都要列国买2.5毛的喜乐。是的先生，我能用到这些，你做不到，为什么？那是神的礼物，是从神来的，是白白赐给他的孩子们的，就是那些在基督的避难所里边与他一同复活坐在天上的人。现在我们就跟他同坐在他的里面。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般若变得安分，在那里面有何等的交通荣耀。我是五旬节进行会的，是的，一个拥有五旬节经历的进行会的信徒。为什么？那我已经接受了那证据，我已经接受了我的主，我看见我们曾经，那我查考了圣经，他说的是不同的东西。我说那教会说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那你们往普天下去传教福音，信的人被有神迹随着他们，那是个错误的翻译，还要做其他的东西，这就有问题了，导致我对那个成了一个不信者。但有一天，哈利路亚，我向着东西死了，借着圣灵的血在主里面活了，今晚我在他里面复活了，复活超越了不信。我相信这一切的话，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我看见过主行事证明了这个，就是这一次在地上那样，他今天也是如此，正如这应许在晚上的时候才会是的。我现在就跟他一同坐在天上，释放压力，不需要被任何的东西撕裂，那有什么用呢？那我已经被撕裂了。门徒跟从了主的命令之后，是的，那见着有太多所谓的基督徒，那从宗派到宗派，他们拿着介绍信跑出去，说到我厌倦所谓的公会了，我要成为个进行会了，我要拿着证件去进行会，进行会的跑到长老会，长老会的跑到这个那个别的教会里边去，五旬节不的信徒从一个团体跑到另一个团体，你在做什么？出了什么问题？这表明了积蓄的压力，不知道你站立在哪儿。本来那群人到底谁是对的，是这些是对的，那些对来是这个对的，基督是对的，我要怎么接受他呢？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阿们。为什么？他相信了神的道，那就是关键。有些想要我们相信，你必须得叫喊才能够得胜。为了公会是那么相信的，他们发现很多人叫喊，但后面有很多的只是压力，没错，积蓄的脾气跟路德派的争斗。五旬节派的说了，说方言才是相信的，他们说了方言却彼此争斗，你们一提论的我可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啊！三位一提论的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啊！这个那个瞧着，人在压力之下，你还没有到过正确的地方。但弟兄，当你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你死了，在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你就会爱你的弟兄和姐妹，没有任何宗派能打破那个障碍。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一体的，无论是长老会为了公会进行会，无论你是什么，看到他在我们中间运行。没错，阿们。那看到我们的宗派带给了我们什么吗？一堆的胡说八道，分裂我们的团契，打破了那保障，把人们置于压力之下等等，试图为一个组织而争斗，组织会死去并灭亡，用不着等着的死去的已经死了，从一开始就是死的。但基督，你在基督里你是活的，如果你在基督里就会相信他的话，如果你在基督里他就会向你彰显自己，如果你在基督里就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分。宗派不是坚固台，信条不是坚固台，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释放压力，找归向基督。不要上来说了，我要接受这个教会的信条，我要接受那个教会的信条，接受神的能力，接受耶稣基督的名，奉着名祷告，奉着名受洗，奉着名为别人祷告，奉着名赶鬼，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赶鬼，奉着名活着，奉着名叫喊，奉着名行怒，奉着名死去。阿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靠着他感谢父神。阿们。这就是了，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分。你不能透过某个信条或某种类似的东西而来，你必须得死去到这名的面前，你必须走进这名里面向自己死去，他复活更新，然后神的一切道都成了真的， 你在想象一个拥有圣灵的启示，圣灵就是写下圣经的，然后他却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吗？你在想象一个人不管在神学和别的什么上面有多么的深刻，却否认圣灵所写的圣经的道，还说圣灵在里面吗？你在想象一个女人穿着短裙伸胳膊蹬腿的走到街上，而圣经却在谴责这样的事儿。你的想象人们行事，人们今天照他们的方式活着，还说他们有圣灵，后人呢，你结的果子证明了你根本没有得产，你正在吹嘘着你自己无所知的东西。在你死的时候你就是死的，在你活的时候你就是活的，就是一过神的一切的道，动阿们来回应。不管你信条或你的宗派说什么，圣经那么说了，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阿们。那我猜你们以为我生气了，我没有，我只是冒泡了。爱是纠正，爱是神的纠正后应许。那为什么那么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为什么那么加入这个跑去这个那个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你们只是在积蓄压力。问题是什么？你们从来没有到达正确的避难所。在神的国里边有平安、爱、喜乐、忍耐、温柔、耐心、圣灵里的信心，其他的那些的东西都过去了。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我们到了那里，我们相信的，我们安稳在神的庭帐里。在那么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回顾过去，你以前不信神，但现在你信了他。从前你们信条争吵，现在你在圣经里了。那曾经那人告诉你说根本没有说方言这回事，没有这样的东西，那圣经根本没有这么教导，而你读了他就在圣经里边。你说但牧师说或者我的宗派说那是给别的时代的，那你就仍然死在罪里，起来越过那个，那是不信。你说但我过圣洁的生活，那这里没有一个美国的五旬节的信徒能够活得像那些的非洲异教徒一样圣洁的。没有先生，那伊斯兰教徒怎么样呢？他们的圣洁又怎么样呢？你试试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比较一下你的意。在那里的某个部落里边，如果一个年轻的女子一定时间内没有结婚，她就要接受真切的检测，要搞清楚她为什么没结婚。那如果她发现她被玷污了，就是说出做这事的男人他们俩都要被处死。如果这样的话，这地方会很多人被处死了，不是吗？你试试跟那个比较一下。今天我们可以告诉他们，那活出他们会气炸了，跑去找别的东西，说我才不想听呢，你总是责备我。那让我想起了米盖亚，他站在伊利亚或者说亚哈的面前，他在那儿因为他接受了伊利亚的话，他把他的意象跟先知以前说过的话跟神的道相比较。当我们得到一个意象时，如果他不符合神的道，那就不要去理他，跟神的道在一起。没错，那伊萨讲到了这个，当伊萨看到的是那他们在这团契上看到他，看到他在这坚固台里，那住在那里面，相信他是一个避难所。但是以赛亚在32章看到的时候，他说他是疲乏之地的磐石，那一定就是这块地，一个疲乏荒凉之地。我得说哦天哪啊，这是个喜乐幸福之地，谁都知道的事。我相信就像上星期我所传讲的一个真先知的标志，达姆斯上去他观看那座城市，那个老乡村传道人，那光秃秃的脑袋胡子下垂，眼睛眯着，他看上去可不像这些走进好莱坞去寻找这些有魅力之物的现代游客。他眯着眼睛俯瞰那里说，你们宣称我信靠着同一位神将毁灭你们。如果你今晚来到美国，他也会说同样的话的，你们宣称释放的这位神要成为你们的毁灭者。神这么做了，那他只传教了大约13年，但他活着看到他的话应验了。他是个拥有神话语的无所畏惧的人。那是阿姆斯怎么知道那个的？因为他能诊断那个病情，就像医生诊断病情一样。当医生接诊一个病例，观看了病情时，他看到了上面的症状是癌症了，已经到了晚期了，他会说那是绝症。据他所知已经没有希望了，这病人没有希望了，因为他的病已经到了晚期。但当一个真正的神的先知俯瞰，见到了国家的罪，看到我们的女儿剪去了头发，穿着粗俗的衣服，看着男儿有敬虔的外貌，却被信条所束缚，那这类的东西，那带人走偏了，瞎眼的领瞎眼的，借神的道诊断的病情，那除了毁灭不可能再发生别的了。一切都完了，癌症已经在吞噬了，一切都烂透了。 所有的宗派中间都是反了，唯能做的就是大声疾呼反对那些错误。阿们，这个意思是愿如此，没错。好的，疲乏之地，伟大的磐石，暴风雨时的避难所。我多么的高兴在这疲乏之地看见了里面的那伟大的磐石。我记得不就像我读到一本有关鹰的书，是某只特定的鹰，那原来是在遥远的东方。那不久前我在这里边传讲过这个如鹰搅动它的巢窝。我在读有关鹰的时候，我发现有40种不同的鹰，但这种特定的鹰，圣经说如鹰返老还童，它更新了力量，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等等。那这种特定的鹰，那当它开始衰老，它知道自己不久就要死了，到了头上出现了一个鹰壳，它秃顶了，你知道那是为什么？神把自己比作鹰，他把他的儿女比作鹰，因为鹰是飞得最高的鸟，他们能飞得比其他任何的鸟都高。他的眼睛如此的敏锐，除非他能够看清楚底下所发生的事，看得很远，否则飞在上面对他没有任何的益处。神把他的先知比作鹰，能是翱翔，看得很远，看见将来的事，下来告诉人们必定要发生的事情。那是鹰，那是只老鹰，当他开始衰老时，那他找到了飞到高处，去了岩石的缝隙中，他找到一块磐石，那是飞到上面，他太老了，几乎无法四处走动了，他头上的硬壳正在杀死了，然后他就开始用头撞击那块岩石，反复的撞击，直到他把硬壳撞掉。那这块让他很痛苦的，那可以看到他在上面四处的翻滚，那他会往回跳，他透过望远镜观察的，他在撞击脑袋，他的石头座上把硬壳敲掉，他会流血，血流到了全身，那直到他把硬壳敲掉了。如果他无法把硬核敲掉，他就会死去，但如果他把硬核敲掉了，他就开始欢呼尖叫，你在几英里以外都能够听到他的叫声。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整个的硬核从他身上撞掉了，他知道他的青春就要回来了，因为他把硬核撞掉了。这太奇妙了，为之婴儿感恩。但弟兄，我知道一块磐石，阿们，我知道一块磐石，疲乏的罪人可以去撞击自己，不是在那边撞头，而是借着祷告撞击，直到所有世界的硬壳都从他身上掉落，所有的不信枷锁都被打碎。那人可以借着祷告来撞击自己，直到每个罪的枷锁都被解除。我知道妓女可以在那里边撞击，直到他们成了女士。我知道酒鬼赌徒在那里边撞击，直到他们成为了神的圣徒，属神的人。我知道一块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耶稣，我们的避难所。一旦把所有的世界从你身上撞掉，你就焕发青春了，你更新了什么？你知道你可以开始赞美神了，因为永生成了确定的，神应许了。只要待在那里，直到世上的一切都过去，只要还有一些世上的硬壳连在你上面，那你最好继续的撞击，因为永生还没有在那儿。在那说呢，我相信神道理部分是对的，那就还有硬壳在那儿。学的先生，在女儿仍然剪头发穿短裙，那就还有许多的硬壳在那儿。那天有人这点责备我，那他们说不然就有人把你当作先知来尊重。我说我不是先知。他说在他们说那事，那你为什么不教他们如何得到，那如何得到先知的恩赐还有那些的东西呢？并且告诉那些女人，那些男人关于他们的信条，一些女人该如何穿戴的东西。我说如果他们连 ABC 都不愿意学，又怎么能够教他们代数呢？他们说连基本的端庄来保持清洁举止像基督徒，他们连那个圆绕都没有完成，不愿意从那里边出来，你就怎么教导他们，给他们高中的教育呢？那并不是有要生气或者要刻薄，但是是事实。阿们，我觉得兴奋了。待在那儿，在圣灵降临时，如果从那里边造出一个不同的受造之物，在那把整个世界都从身上撞击掉，把枷锁还有一切的不信撞掉，你就会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就会相信神的大能，相信复活，相信圣灵的血，你就会相信所有这些属灵的恩赐，并且看到他们的运行。为什么？你跟他一同死了，跟他一同埋葬了，然后与他一同复活了，这就是了，那么压力就被释放了。好弟兄，传人就无法传讲任何定你罪的话了。是的先生，因为你对着所说的任何东西都会说阿们，因为你已经把所有的枷锁全都给撞击掉了，就是在你信任的不是信条，你信靠的是基督。是的先生，是的，当你旧的硬壳被撞掉时，那你就没问题了，你就注定要返老还童了。 一个更新的生命，也得到了永生，所以神自己的生命住在你里面，那么你就活了，不是死了。你的渴望和思念都集中在了上面的事上，不是世界的时尚还有喜好上，也不会跑去那里边跳舞看电影等等。你们许多无群结拜的信徒晚上待在家里边看电视还有那些的东西，而错过你们的祷告会，因为你们的神学院制造出了帮着娘娘腔的艾维斯普雷斯利之类的传道人，而不是站在那里边告诉你真理的属神的人。绝对没错。那么使徒，你知道我们正在受什么的庄稼吗？我们正在受宗派的庄稼，因为我们撒的是宗派的种子，唯一能够长出来的那类种子就是宗派的种子，因为这正是我们在播撒的。使徒让我们进入这里，让我们进入那里，你应该让人进入基督里，忘掉你们的宗派的分歧，让你们借着圣洁的神，借着圣灵回到圣洁的生命中，看到神的大能像从前一样的运行。阿们。自称是基督徒却否认神的道，有金钱的外貌却否认其中的大能，然后却说、啊、我们今天所说难怪我们要压力积聚起来，为了工会队的吗？那不就前一个女孩到我这里边，她说不然弟兄，你相信一个有圣灵的女孩穿丑闻裙子是错的吗？我说什么是丑闻裙子？她说就是那种那把里面的衬裙露出来的裙子。我说一个有圣灵的女孩到底为什么想把她衬裙露出来呢？羞耻，羞耻！哦，我们的弟兄今天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今天的传道出了什么问题？我害怕那么做，因为这成了一张饭票。我害怕会被踢出去，那他妈根本不需要把我踢出去，反正我已经出来了。我不会把自己困在那帮的不信者当中的。耶稣说：“不要这么做，你们不要跟不信的同父一恶，从他们中间出来。”神说你们要分别，我就接纳你们。难怪事情不能够发生，难怪我们试图建造五旬节派的复兴，难怪我们在所做的事上失败了。那弟兄，我们正在撒错误的种子，我们正在撒我们组织所相信的，撒我们信条所教导我们的。戈培里奥罗罗伯茨还有杰克舒勒还有其他人可以梳理这个国家一千遍，那也不会带来任何的益处，除非我们先回到神那里，回到哪一个政府，那怎么可能来建立自己？那你说那是政府，那你知道政府的问题是什么？那是因为那是我们自己选举的，是人的问题导致，那导致了这些的麻烦，我们选举了产生这样的政府，因为这正是我们心里边想要的东西，那正是我们试图要做的事儿，那么想要那样的东西，那么投票选了这个，那去一间教会那不就行？那我陷入了一场的指控，那个小弟兄传讲了大约六个月，那后来理事会还有执事会叫他上去说你必须得停止那个，我们不会容忍那种的东西。他说停止什么？他们说就是你所传讲的那个信息。他说信息，他说我在传讲圣经。他们说我们不相信那些的东西，但是是圣经。你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他们说我们要把他赶出去。他说你不用费心了，我已经出去了。没错，肯定的。出了什么问题？是人的问题，成了饭票。我那个也说你不能，那他们害怕什么？那你要是没有一个卡片，你能想象当时阿莫斯向你们讲道的时候拿这张卡片吗？说这是我的团契卡，那我跟所有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都会合作，那么憎恨他。没错，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今天他在这儿他会站稳在这道上做同样的事儿，从天主教一直谴责到五旬节派，他会做同样的事儿，他肯定会的，他得不着合作的，他不用携带团契卡，但是拥有主此说，那正是什么不想要的。你们的今天从街上走过看到人们，你为他的意义的魂会保持安静吗？肯定不会的，不会的。问题就在这，我们的压力继续起来，那正是我们国家今天的问题，那正是我们世界现在的问题。那不久前我在非洲时，我观察到一只小绵羊，那里离开围栏迷路了，那突然这小家伙紧张极了，我想他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我刚好注意到有头狮子出现了，那绵羊看不见狮子，也闻不到狮子，等什么东西告诉他那个危险，他变得紧张，咩咩叫，不停的叫，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这正是问题所在，在积蓄压力的害怕原子弹，整个世界的人都在害怕某件事要发生，他们知道某件事要发生了，肯定的，肯定会发生的，但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那是快速通往荣耀的捷径，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死了，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在天上了，去迎接他是我们的渴望。 不就前一个传道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把那弟兄弟把他们吓坏了，告诉他们说耶稣也许随时都会再来了，所以把他们搞得很紧张。我说很紧张，他说他肯定的，没有人愿意思考世界末日的事。我说呢，这个是我能想到的最伟大的事，但是他们没有准备好。他说的凡为爱慕的显现的人叫第二次显现，凡爱慕的显现的人，但如果你太过追求地上的事物，仍然活在下面，以至于对那边的渴望没有100万倍的强过对这边的渴望，那么就仍然会停留在地上。如果你在上面，你就已经越过了那个缺道的上面。他们只要释放压力，朋友们，那就没问题了。哦，是的，没错，只要释放压力，只要归向基督这块大磐石，把所有的不信敲掉，你就能开始欢呼了，因为压力很快就要没了。没错，那就像以前的奴隶在纳什鲁宣言签署的那天早晨，那前天我读到了一些关于纳加罗什鲁宣言签署时的事情。那些奴隶们他们太高兴了，那某天他们就要得自由了。他们得自由的时候是太阳升起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吗？那些妇女孩子们，那小孩子残疾人，他们都在下面的某个地方，那基本在山的这一边，因为太阳一出来他们就自由了。我忘了那是什么日子了，真希望我能记得，但此刻我想不起来了。原本我记得，但我没写下来，那所以我不记得那个日期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天早上，那他们都迫不及待，那只要太阳一出现，他们就得自由了。那他们当中最强壮的，就像今天最刚强的基督徒，那他们一直爬到了山顶上，那他们注视着，等待着天亮。那首先你知道，那太阳才露出一点，山顶上的人就呼喊起来说，太阳升起来了，我们自由了。他向下面的第二个人叫喊了，第二个再向下一个叫喊，下一个再向下一个人叫喊，一直传到了山脚下，他们可以释放压力了。我们自由了，为什么？太阳升起来了。阿们，那是太阳 SUN。 那今天让我来叫喊说，神的儿子复活了，这儿子是 SON， 晚上的光正在照耀，圣灵就在这里，神的儿子在人的心中作王。释放压力吧，他就在这儿，神的儿子复活了。我对此多么的高兴，看到他在地上所做的事同样在发生，在这末日他又在他的百姓里边运行，所以我们就可以释放压力了。他复活了，从坟墓里边复活，从死亡中复活，已经复活2000年了。我们正与这一同活，这一同复活，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阿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你为什么还让压力在你身上呢？活着吗呢？那叫你必须活着，你不可能是死的。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之的就有永生。没错，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被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被永远不死。乔米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我们得到了他的定金，圣灵那么宣告了，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怎么知道所有的世界都被敲掉了？这时老鹰可以想喊多大声就喊多大声，因为每个枷锁都从他身上脱落了，所有的硬壳都没了。但世界的硬壳，世界的习惯，所有的争吵脾气焦虑乱来，从宗派跑到宗派都解决了的时候，你就在基督耶稣里了，你就知道永生在里面了。因为你回过头去，那看到你所来自的地方，看到那个粪堆啊，那些的争吵，那如今我在这上面的永远安稳在耶稣基督里，成了新造之物。那几年前我去到偏远的山区传道，那天晚上我拼命的传讲圣洁归神，他如何落在了每一颗的心，那还有一个呢，那白天那有大的影子，那夜间有火柱悬挂在仙山上等等。那让我传讲完，那做了几张呼召，那后面有一个老伐木工，那甚至是说的再坚持一会儿，我就说任何想上来接受除了现在就上来，那都不肯上来。我请他们再弹奏赞美诗，他们又弹了赞美诗，然后就直接向下跑了上来，像小暴徒聚会里边扔出去一样。他的工作服都被撕裂了，一个大钉子别在旁边，一直在切割饲料，那他跑了上去，那几乎无法到达祭坛那儿，他扑倒在地，那手抱着头爬着叫喊说，神的怜悯我，就像那样来到祭坛得救了。那第二天的白天的晚上，他上来跟他的小孩子们坐在一起，他的儿子走上来，一个大约5岁的小家伙说，巴兰弟兄，我们现在有个好爸爸了，以前的每天晚上进门都会喝醉，那打我们的等等，但今晚我们都坐在桌边祈求祝福了。他已经出死入生了。在我准备讲道前，他说，巴兰弟兄，你能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说件事吗？我说可以，先生，上来这里吧弟兄。 他来到那里，他说，我曾是死了的，现在活了，我的一切都改变了。他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布兰弟兄。我说，是什么梦？能给我讲一下吗？他说，你知道，布兰弟兄，我梦见我是只小兔子。他说，那个猎犬那向我扑来，我在跑着，那里长嘴的猎犬们就跟在我的后面，快要抓住我了。那他们在嚎叫，那离我太近了，那我总是感觉到他们的气息喷在我的脚跟上。那每一次他们扑过来，我都觉得他们像咬住了我一样。他说，我看到那里有块大的磐石，磐石上有个裂缝，我知道只要我钻进那个裂缝，那的大道刚好够我钻进去，那些猎犬钻不进去，我知道他们无法透过磐石抓到我，我知道我能钻进那磐石里边就安全了。那我就及时的钻了进去，那当我进到里面，我就坐下来，我开始放松下来，就是这样释放压力，那就是了。只要就近这磐石，那阴间的猎犬正在那后面奔跑，那里一边走嘴一边在瞄准你。那里宣称了，如果宣称是基督徒却仍爱世界，如果宣称是基督徒却不信这道，那就是阴间的猎犬在你后面在嚎叫。那里把你藏在某个信条或荆棘丛中的某东西里边，他在那里不能抓住你。那只有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就是磐石，弟兄。今晚的磐石上有个裂缝，为罪人而裂开，为不信之人裂开，跑进这里面，然后释放压力，在那里坐下，你就永远安分了。只要释放压力，你就没事了。跑向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我这里边那还有大约30件事要讲的，都不想累着你们了，时间很晚了。我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许多人，几乎每一个人以前都参加过我的聚会，那你知道，你不能够指出说有任何一件事是圣灵没有说对的，你知道这个。我告诉你朋友，绝不要把你的组织当成避难所，绝不要把某种的经历当成避难所。因为世上充满了带着感觉四处行走的人，火焰的血柱子和别的东西，不要去相信那种东西。只有一种的感觉，那就是基督。当你在那个里面时，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就改变了，你就成了新造之物，你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我没有办法评判你，我奉差遣不是来评判，我奉差遣是为了这道。今晚请查一下，看看你自己，这里每个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但只要想一想你自己，只要看看你自己，想想你正在如何行事，你在做什么。你们女人看看你们自己，你们男人看看你们自己，传道人看看你自己，你的组织怎么样呢？今晚如果神的真理传出来，人家不能接受的，对你意味着什么呢？你要跟你的组织在一起吗？那么就仍然是个罪人，仍是个不信者。如果你把任何东西放在你跟神的道之间，那记住，那是耶稣，他是道，起初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道。在你跟神之间有什么东西吗？现在你们低头的时候，我要问你们，我留了你们很长时间，但我怎么知道下次的爆炸不会击中我呢？再怎么走下去，总有一天我会离世的。那如果神未曾支持我所说的一切的话，那并不是因为的是我，而是因为的是他的道。那我必须不断像羊肠一样的来回的养你的组织，那并不是反对你，而是反对把你个人分开的那个体系，那个体系让你坐在里面活得像世人一样，却仍然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而你知道你并不是。如果你不能够符合这道，某处就有问题了，那是个传道人还有所有人，你知道那是对的。那想一想，那总有一天某处的爆炸，那某处某件事会临到你，那你必须要离世，必须去面对神，趁着还有机会摆脱那猎犬，让我们今晚就去磐石那里。你们愿意跟我去吗？我会带路的。当你们低头闭上眼睛时，谁想在祷告中被纪念的，请举手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你，这里看看这会堂里面。哦，主啊，领我去到了磐石那儿。领我去到比我更高的磐石那里。 到暴风雨时的避难所那里。主要带领我，带领我。我不想待在这世上，我不想被丢在这里，与他一同灭亡。要靠刀剑度日的，必死在刀下；活在世上的，必与世界一同灭亡。为世界而活的和活在世界中的，必在原子弹的爆炸中灭亡。那些人，这是原子弹的炮灰。看看今天街上的这些人，看看他们在院子里边，看他们去到哪里。那些纳闷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寻欢作乐，抽烟喝酒，跳到那里去，女人穿不道德的衣服，知道他们在犯奸淫。你说我跟任何人一样的干净，但女士，你这样穿着走在外面街上，男人盯着你看。耶稣说法看见妇女并贪恋她的这人心里已经跟他犯了奸淫。当那个罪人为犯奸淫做交代时，而你是那个把自己展现给他的人。现在想一想，那你们男人费力带着宗派的力在永生神的道上妥协，可耻。让我们悔改，让我们祈求神的赦免，不要让湖上的这次大会成为一个错误，让神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离开这里是被圣灵充满，有团火在里边燃烧，让我们跑向的磐石那是唯一能帮助我们的。有天你的组织，你的朋友们，那正在劝你走错误道路的，甚至你的牧师，如果你任凭你那样生活却什么也不跟你说，那就必跟世界一同灭亡。看看那些自称圣洁的祭司，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所行的事你们偏信，原来你们是清洁正直的人。那看下去时，他们否认活着的道，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先知对他们说，你们所侍奉的神，他要毁灭你们，因为你们他这么做了。今晚让我这么说，美国宣称他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也将是把他沉到海底的同一位神，他要像永火一样被焚烧。全世界所谓的基督徒世界照着他们那种的方式生活，拥抱他们的信条，像那样的东西去否认神，难怪他们的难怪复兴那一刻就熄灭了。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引进了这个，引进了那个，把几百万的美元投入了新的教育建筑啊等之类的东西上面，而那么做绝不是神所命定的。当传着福音，想想看，如果今晚你死了会怎么样？如果你在回家的路上被杀了，那会怎么样？那下次爆炸击中我时，我想让世人知道这点，我相信神的道，相信他的每一个字儿，把他作为基督耶稣接到我的心里，我相信圣灵在我里面所说的话，并阿们回应每一句话。我已经活着看见神做的每个应许都要应验的日子，我看见了应验了，我知道他要来了。我知道主要来接走一个教会的肯定是少数人，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普世的复活被提，让我们为此做好准备。朋友们，现在是时候了，这个大湖上有何等美妙的时光，在我们所站的地方，就是我们所做的，就像耶稣在加利利所做的，基本圣灵在我们的会堂里运行在人们身上，在这150或200人的小群中，能有近三分之二的人举起了手。让我们悔改，我们的天父，主要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我们看到全国各地的教会都堕落，不仅是这个国家，而且是全世界。我们小心那天早上说撒种的时间结束了，唯一能撒种的就是海外的工厂，这是在收割过的地上拾麦穗。哦，神的那些话是对的。今晚当我们看到这些宝贵的人，让他们开始起步，他们在我身上有很好的表现，他们想上来，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生命跟着道不吻合，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他们得到了压力、脾气、冷漠。哦，神的那些丑恶的事，使他们举止不端正，行事不像基督徒，他们发现自己不满足了，他们从一个组织游荡到另一个组织，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尽管他们可能叫喊，尽管他们可能跳舞直到半夜，尽管他们可能说方言，就像豌豆倒在干牛皮上，他们可能做的这一切的事儿，主要然而神呢，保罗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 那只是明德罗想的八样。我有移山的信心，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所有这些的事儿，让他就算不了什么。神的愿人们并不依赖感觉等等的东西，愿他们归向基督，而他就是道，超越一切不信之上，跟随圣灵去了应许之地。主啊，求你应允，你越过了死亡的约旦河，你已经回来了，向我们证明那边有一块美地，人在那里永远活着。你赐给了我们复活的国神，你让我们尝到了天上恩赐的滋味。希伯来书六章接着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就是五旬节派的，又与圣灵有份，尝过天上恩赐的滋味，身天上的食物。那现在我看到他们正在消失，说这些人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没有占据等候审判和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哦神啊，愿那些边界信徒今晚尽全力跑进迦南地。主啊，求你应允，主啊，愿今晚这些正为他们里面得到了生命而奔逃的小兔子们，每一个都找到那块磐石。神的愿这次大会永不停止，直到外面的树丛还有其他任何地方都有祷告会，直到这些人找到那块磐石，在那里女人可以像神的圣徒，他们可以穿得像圣徒，举止像圣徒，说话像圣徒，那男儿可以走到他们的讲台，执事们走进他们的职分，理事等其他职分的人都在基督复活的大能下祈求复兴降在人们身上。主啊，求你应允，神的愿这间教会得救。你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呼召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神啊，太迟了吗？猎犬会在我们到达磐石前就抓住我们吗？神的，求你应允，不要脸，愿每个男人女人来掐下他们自己，醒悟过来，知道我们处在末世这样一个事实。用不了多久，我们的主就要再来了。谈到明年的大会，我们怎么知道今晚或明早主是否就来了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一代哪个人或许多人在天亮前是否就被叫走了呢？那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站在审判中。世界上的一切事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要跟他们一同灭亡。神，我们绝不在复活中起来，只会被定罪了。愿神应允我们今晚挣开一切的枷锁，去到磐石那里，永远活在基督里。主啊，求你应允，进入磐石里释放压力。父啊，求你应允，我现在将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每个人都安全地抵达了磐石，他们的保障在那里，可以看到他们有硬壳的生命被敲掉了。主要许多人，许许多多的人被迷惑了，他们以为自己在磐石里边，那观看他们的生命，看到他们并没有在，看到世界的枷锁、欲望、世界上的事仍然挂在他们身上，知道他们根本没有接着祷告把硬壳敲掉。愿神应允今晚这些宾馆的房间成为充满活力的祷告会，整夜的敲打祷告。神的，知道基督徒们重生，被圣灵充满，那新的生命开始。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为了神的荣耀，阿们。你们爱他吗？我爱他，我现在刚强的心和灵里边的敬拜中，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们死了，你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那是我们得救的定金。我们正一同坐在天上，回头看你所来自的地方，看正在发生的事，检查你自己，醒察一下，那看我是否越过了他的道吗？我知道圣经这么说的，但我并没有这么相信。那谨慎，你还没有死， 如果圣灵在里面，他就会说阿们，那是我的道。行，哦，我相信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是吗？而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有时候我相信马可福音十六章是给另一个时代的，是吗？主说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多远，直到世界的末了。看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直到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众先知一切的应许在晚上的时候，先知说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会是阴沉的日子。太阳从哪里升起？东方。在哪里落下？西方。文明是怎么运行的？从东方到西方。那自从此 SON 带着一只的翅膀从东方升起，照在东方身上，那已经有一日，那会有一个组织宗派的日子，只有一点光，只过到处走动，把名字记在册子上，接受基督做救主。但主应许的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晚上的光已经出现了，显明在东方升起的同一个太阳，也是在西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那宗教文明救恩已经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到了西方。那现在这子 SON 五旬节降临的同一个圣灵正降在西方。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们已经到了西海岸，如果我们再往前走就进入了中国，就回到了东方，那是他开始的地方。那到了晚上必有光明。现在是时候了，朋友们，是时候了，接受他们。那听见，然后给你们，那再多讲一会儿可以吗？那听见，你们害怕共产主义吗？你为什么害怕共产主义呢？那清醒过来吧，共产主义在神的手中，留意神在使用的工具。那你们绝不要，那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说共产主义会统治世界，那圣经说罗马天主教义要统治世界。但是向着脚步，哪个是铁哪个是泥呢？是共产主义吗？不，先生，是天主教教义和新教教义，绝对没错。那钢铁，那罗马会一直去到末了，那是天主教的教义。看看他今天坐在那里，自从我们的总统肯尼迪先生当选，最近六个月自从他当选，在肯塔基州大约有31万人从新教徒转向了天主教徒，单单就是在肯塔基州。那天报纸上说呢，瞧，你看现在所发生的选择是什么？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那么谈论那个，那么说这一件呢，就像我们长老会的弟兄等等的进来了，那很好，我也相信那个。但是是否曾醒来想一想，耶稣所说的预说的童女在他们开始喊叫游的时候，就是新郎来的时候，在他们醒来开始意识到自己没有油时，他们就去买油。但就在他们去买油的那个时候，新郎来了，新妇就进去了。难道你看不到这个吗？我们想到所有的美国的圣公会、长老会、路德派的，我们感激你的，我们看到他们在进来，但对我们来说那是个迹象。那这时他们去买油的时候，睡着的童女一直都是睡着的。今天这些牧师们出了什么问题？不知道你所生活的时刻吗？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就不认识我的日子。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就不能够分辨这时候的迹象。醒来吧，人们，难道你不知道圣经说五旬节派的教会现在行事的方式？说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你知道五旬节派的教会就是老李家教会时代最后一个教会时代吗？那他会是不冷不热，是要从口里边把它吐出来。每个教会时代，每颗星教会时代的每个传道人，给教会的每位使者都已经被显明出来了。你知道这个教会时代是唯一一个耶稣被赶出的教会，发现在门外敲门想进去教会的时代，就是老李家教会时代吗？难道你不明白我们所生活的日子吗？也希望能来这边两三个星期，但在圣经的预言上来教导朋友们，要看到我们这生活在什么地方，你们出了什么问题？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们在末世了吗？一切都结束了，那下件事将是那小群人聚集在一起，就像风扫过一样，那一旦的聚集在一起大约一个月左右之后，他就会离开了。那我们在末世了，哪里都没有希望留下了，人的奔向基督吧。那借着你们的馈赠，我抚养了我的孩子，因着你们的仁慈，我有了一个事工。那因着五旬节的这些人，我离开了浸信会教会，去了那里，你们就是那些人。但他们告诉我说我是个狂热分子，没有说预言这回事，没有天使显现，还有类似的事。那今晚我要向你们作证， 我告诉你们的成千上万件事里面哪有一件没有成就的吗？你们记得以色列人来到撒母耳的面前，他们说我们想让扫罗做一位王，神告诉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弃绝你做先知，他们是弃绝我。他说下去站在他们面前，他说奉旨了没告诉你们事有哪一件没有成就呢？我向你们讨过钱财来维持生计吗？他们说没有，这些事都没有问题，但我们仍然想要为王。这就是了，又回到了同样的地方，就是教会，就这个教会不是国家，是百姓。那如果他们看看我们的电视，看看我们的报纸，看看我们的布告牌，看看我们的女儿，看看我们的男儿，看看我们的教会，烂透了，绝对没错。我们还称的是基督徒，人家不要信靠那些的东西。我爱你们，我并不是说要吹嘘或者说错误的事，我在奉主的名对你们说话。你们若相信其他的这些事，看到他们成就了，那你们就要相信这个比你所想的还要迟了。神祝福你们，我最后把聚会交给这位主席，那撒母耳弟兄还有这里的某个人，你们爱主吗？让我们再来唱一遍。我向你们所有的为了公会的信徒跟进行会的握手，你们五旬节派的也是一样，只要说我也爱主，弟兄靠着神的帮助，我要全心的侍奉他。你们相信吗？你们愿意这么做吗？说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是的，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多少想去了被提的请举手。好的，教主仍在跟你打交道，如果他仍然在对付你，就有一个避难措施给你了。让我们努力向前，我也把双手举了起来，我想要进去。哦，因我亲近亲近更亲近恩主，当你流血的泪旁，那是我想要待在的地方，您不是吗？当我们唱我爱他这首歌时，让我们向着举手，全心的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那当你们低头闭上眼睛时，那现在彻底的真诚的想一想，凡没有得到圣灵的喜，没有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耐心、温顺、信心的迹象，没有这些迹象随着你了，那但不管是否有别的，但那个是圣灵的果子。如果那果子不在你生命里，温柔、温顺、忍耐、爱、原谅每个人，如果那些迹象不在你生命里，那谁也不要看，继续低头。那请举起手来说，伯南弟兄，请为我祷告。我要说，那大约有 90% 的会众，耶稣，我祈求你神呢，神我真不愿意那像那样的切割人们，但那审判的日子站在那里，我要做什么呢？那时候我要看到那些举起了手的人怎么尖叫，那些女人脸上闪着光，他们的眼睛往外鼓着，他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显然说了，如果你当时告诉了我，神啊帮助我，主啊请保守我，让我真实，让我真诚，主啊让我正直，帮助我来认识你的道，使我能说出来，帮助这些人。亲爱的父，只要想想在一次五旬节的大会上，在一个灼伤人的严厉的信息直接从神的道出来，圣灵扫过之后 90% 的人举起了手，能够多么的高兴，他们仍然可以意识到，一个男人或女人意识到了，能够认识这一点，神呢必定是你的灵在对他们说话。我祈求我认领他们每一个人的魂，主要当你的仆人，我就像摩西站在 他们还有要来的审判之间。主要我恳求他们举起了手，如果我蒙你的喜悦父啊，那我知道我没有，但如果我做了什么对你有益的事，主要今晚求你垂听我。那这些事奉献了的人，他们做了一切，主要他们爱我，他们爱着道，他们想变得正确。主要今晚打开那避难所，神的愿他们奔入那里面。如果是今晚在他们祷告室里，在他们的卧室，在他们的梦里边等等，把他们唤醒，主啊，将你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主啊，他们找到那块磐石。哦，神的愿他们的魂那成为燃烧的火焰。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爱的，我们相信你，你在你的道中这么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神啊，我已经竭力持守了这道的每一条的诫命，即使把我赶出组织等等，我仍然相信他。主啊，我一直为他而站立，现在请垂听我为他们每一个人祷告，我为他们每一个人祈求。神，愿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被提中，愿他们被圣灵充满，那有他们中间的永生神的一切的迹象随着。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求，阿们。卡尔森弟兄说，我也许应该问一问，有没有病人想要接受祷告的，生病的想接受祷告的，今晚有吗？如果有请举手。哦天，有很多。那我告诉你，但是在这里时请互相按手，信心的祷告要救我的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那瞧这儿，我让你们看着我，我来儿圣经，我要是作为骗子站在这里边有什么益处吗？我家里边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等我离开时我的孩子们哭了。我家里有个教会求我留下来，说不要走，那建造会堂还有别的事情，但是许多人不能来，只能是我去他们那里。我站在这里有什么用处呢？我站在这里告诉他们错误的事有什么益处吗？我53岁了，做传道人已经32年了。那凡是我真诚的为什么是祷告，没有一次是主不赐给我，或者他告诉我为什么他不给我的，绝对是的。我总是发现，如果我祈求了什么事，主显给我看了，那我就会很高兴他没有赐给我的。我是作为一个弟兄那么说的，我今晚传讲的信息在审判的时候要与你们对峙的，你们真诚的互相按手，为对方祷告一点，不要疑惑，相信你所求的就必得成，神必赐给你。我不管你病得多厉害，有什么问题，神必应允，你们相信吗？那互相按手，我要给你们引述神的道，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谁？你们，你们信徒。现在不要为你自己祷告，为你为着按手的那人祷告，因为他们也在为你祷告。我们的天父，我知道这道已经传了出去，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我已经告诉他们有一个安全地带，这个安全地带有医治的大能。主啊，他们互相按手，他们是信徒，我们相信你。撒旦用疾病捆绑了一些人，他们互相按手为彼此代祷。撒旦的输掉了这场战斗，我竭力诚实的站在神的道上。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此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来，基础的流血，他的复活以及他永生的能力，今晚在这里的显现，奉耶稣基督的名松开这些人，我拒绝让你继续的来捆绑他们。撒旦从他们身上出来，让他们自由的离去，奉耶稣基督了没？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吗？你们必须做亚伯拉罕的孩子吗？亚伯拉罕无论需要多久，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惑，反倒坚固将赞美归于神。无论多少的魔鬼告诉你说不不不不不，你说是的是的是的， 心怀里相信神的道，神必实施成就你所求的一切，只要你全心相信就必得着。现在我想问你们，基于主所流的血，基于知道你是个基督徒，这应许是真的，如果耶稣应许了死后的生命，那进入了死亡又带着生命回来证明了这点，是圣灵的生命进入你里面，那他的同在就在这里，那这怎么能失败呢？不可能失败，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如果我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王室的种子，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而却对主的道起疑惑，那还算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吗？亚伯拉罕一个75岁的人，才70、65岁，那他们不能生育，不能够生养，神告诉他们说他们要有孩子了，我等了25年，直到萨拉90岁的100岁了，仍想赞美归于神，说他们要有孩子了。而我们却连几分钟都不能够相信。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得了医治，你们也同样相信的就举手，举出所流的血，我接受这个，神祝福你们。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得了医治，阿们。